上期咱们讲了台湾在明清间的历史，那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台湾日据期间的历史。日据期间台湾的历史和明清期间的历史呢，最大的不同在于啊，中国对于台湾呢完全没有统治权，那因此简体中文对台湾日据期间的历史的描述呢就比较少。自媒体做视频呢讲究的是效率，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还是尽量希望瑕疵能够少一点。那因此这期视频呢，我就多查了点台湾、日本甚至美国给出的资料，希望能够还原一个相对合逻辑的历史。那我不敢说是真实啊，因为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啊，就只能来源于文字。那文字呢，永远会带有作者的个人感情因素，而能发表出来让我们看得到的文字呢，又可能含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因素。所以我只能说呢，我也就是尽量给大家一段合逻辑的历史。这期视频呢，我主要参考了四本书，一个呢是室内元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下之台湾》，美国拉法叶学院历史学教授保罗巴克莱的《帝国器名》，生于福建，长于台湾，居于美国的历史学家许卓云的《台湾四百年》，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光复史料汇编里的《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那虽然参考书籍不少啊，但是要强调一下，我讲的呢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呢，大家还是要去相信你所在的国家给出的教科书，那这个是对大家最有利的历史。那历史呢就是个妓女啊，政府喜欢哪个呢，哪个呢就是头牌。观众朋友们出去吹牛逼的时候啊，心里一定要有点数啊，你说的呢只是牛逼，政府说的呢才是历史。好了，废话不多说啊，咱们开始。那要聊台湾的日据历史呢，还是不能只从1895年清朝割让台湾开始。那早在16世纪，日本呢就已经对台湾有了想法。那个时候台湾呢还是个无主之地。1593年丰臣秀吉呢就派遣使者原田孙七郎到台湾，要求台湾向日本纳贡。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时候的台湾呢正处于去中心化的管理阶段，压根儿还就没有啥政府。那七郎呢绕了很久，硬是没有找到能管事的人啊，所以呢只能无功而返。到了1609年，德川家康呢终于找到了那些原住民部落，于是呢让这些原住民纳贡。结果呢人原住民没鸟日本。那1616年攒足了实力的德川家康出兵2000，打算征服台湾，哪知道呢遇到了台风，连台湾的边呢都没摸到就回去了。结果呢1624年被荷兰人抢了先手，宣布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这让在台的日本商人以及海盗非常的生气。那因为呢他们早于荷兰人开发台湾，而且呢从台湾转运的货物大部分会被运送至日本销售，相当于荷兰人从日本商人嘴里抢了食物。那不但抢食，荷兰呢还试图向在台湾的日本商人收税。于是呢在1628年，日本长崎贸易商末次平藏手下的船长滨田弥兵卫带着上百人和武器打算攻取大原，也就是荷兰人的主要地盘。结果呢被船上的中国乘客举报，进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不过最后啊，滨田还是发扬了武士道精神，硬冲荷兰驻台湾长官府，绑了当时台湾的一把手努伊兹和他的儿子。最后呢居然绑着努伊兹的儿子和一帮荷兰人到了日本，也不知道荷兰这个帝国主义到底是怎么混的啊。可惜呢日本政府这个时候呢还是属于比较昏庸的。1633年日本幕府颁布了锁国令，也就暂时断绝了对台湾的觊觎。而且同时呢咱们的大清也没闲着啊，他们呢也锁国。所谓的这个锁国啊，并不是说完全不跟外面交流不发展自己了，而是说呢会严格的控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即便是中国地大物博啊，它也一样需要跟国外互通有无。所以中国呢就发明了个朝贡体系。那朝贡这个词说的好像很高大上啊，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垄断性的交易，不准私人或者不在白名单里的国家跟本国搞贸易。那就像现在的芯片战，美国搞的呢其实就是中国当年的朝贡体系，美国呢就是把中国排除在了它的朝贡体系之外。那有没有空子可以钻呢？哎，当然可以了，找个在美国朝贡体系里的国家合作，那就能部分绕开限制啊。清朝当年呢也看不上日本，把日本呢排除在了朝贡体系之外。那所以日本怎么办呢？在德川幕府的时候啊，日本打的琉球叫爸爸，但是呢又没有彻底占领琉球，而只是把琉球纳入了日本自己的朝贡体系，而琉球同时呢又在中国的朝贡体系里。那于是通过琉球，日本实际上呢也可以和中国进行间接贸易。大家看啊，这个像不像今天的 TPP 和 RCEP 呢？那为什么要说到琉球呢？因为啊，这个涉及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前戏。1854年美国黑船强入日本，日本呢被迫打开国门，其后呢开始了明治维新变法图强。多数情况下的改革呢都会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失业。明治维新的时候啊，很多的武士就下岗了。要解决失业问题呢有很多种办法啊，但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战争。最初呢维新三杰中的西乡隆盛提出的呢是征朝论，主张呢用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是问题是呢朝鲜也多少有点兵力啊，大清呢支援起来也方便，而且呢也找不到什么太好的理由发兵，于是呢就有了出兵 台湾的思路。1871年，一艘琉球的商船山元号因为遇到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的八幺湾，当地排湾族的原住民呢收留了这帮人，结果呢因为语言不通啊，琉球人呢以为这些原住民要害他们，所以呢等原住民出去打猎的时候就跑了。那回来的原住民发现他们不辞而别啊，就以为这些外乡人呢是来探路的，准备领大军来弄他们，于是呢就追上去把几十个琉球人呢给弄死了。那有十几个琉球人呢被当地的汉人给藏了下来，最后呢送去台湾府，台湾府呢把这些人转运至福州，然后呢乘船返回了琉球。其实类似的事情啊时有发生，清朝政府呢也是能帮就帮，但是要说让山里的生番学会不随便割外国人的头啊，他也确实有困难。那生番部落之间每天都互割头，人人平等啊，那凭啥外国人就不能被割呢？那所以琉球呢也是自认倒霉。那事情呢发生在1871年，但是到了1872年的下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呢突然站出来说，哎，要为琉球主持公道。这个事情呢是日本的萨摩藩提出来的，但是呢美国也特别的支持。美国外交官李先德在此时呢就成为了日本的高级顾问。李先德呢在中国也做过外交官啊，在做外交官期间呢多次前往台湾，绘制了非常详细的地图，而且呢在台湾也发展了不少本地势力，这些呢全部都被李先德转交给了日本。那李先德呢还向日本天皇谏言，除非呢将北自桦太岛南至台湾的一连串列岛加以占有，把中国呢以半月形式包围，再在朝鲜与满洲坚持立足点，否则不足以保障帝国之安全，治愈东亚。日本后来的政策啊，真的几乎都是根据李先德的谏言来的。1874年4月，日本已经准备妥当，结果因为英国出卖啊，提前把事情给捅了出去。那面对国际压力，美国呢只得说，哎，他们不支持日本进攻台湾了，立场呢转为中立。日本政府于是说，哎，那要不就算了吧。那结果萨摩藩的西乡从道啊，也就是前面说的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的弟弟，老子呢不听你们这些文官放屁，于是呢在5月率领3600名士兵杀进了台湾。台湾族的烧火棍那当然干不过已经半现代化的日本正规军了啊！真的是那一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是对手啊！原住民呢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投降，能打的呢全都进了山，不能打的呢全都投了城。然后呢日军就只能在丛林里喂蚊子了。那生番住的地方那是正常人能待的吗？几千人的军营啊，有16000多件患病记录，平均每个人还要得几次病。那最后病死的日军呢是战死的数十倍之多。而这个时候呢，李鸿章的6000多主力淮军也进入了台湾，搞得日军啊进退两难。最后呢，日本耗费了大概2000万日元，啥也没弄到。大清呢赔了之前遇难的琉球人100000两抚恤金，又花了40万两买下了日本人为了打仗在台湾修的路跟房子。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罢了。那应该算是日本吃了大亏，这也就接上了上一期我们讲的沈葆桢的开山抚藩。清政府呢已经意识到了日本还有其他列强对台湾的垂涎，而北洋水军系呢也意识到了台湾对于中国海军的重要性。李鸿章不用说啊，沈葆桢是什么人呢？他是大清船政总理大臣，中国首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始人。可惜呢，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惨败，日本人的胜利果实中呢当然就包括了他们觊觎了很久的台湾。但日本想获得台湾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清朝呢先是找到了英国啊，打算以台湾做抵押向英国借钱，多少呢都好谈。而此时的沙俄呢也已经扩张到了亚洲了，本来东亚呢是可以让沙俄慢慢的侵蚀的，那现在日本一崛起，岂不是要跟沙俄抢肉了？德国呢也不希望日本起来啊，因为他们呢也想要染指东亚。德国呢有3个备选港口，舟山群岛、胶州湾和台湾。那其中台湾特别受德皇的青睐，法国呢也非常热衷台湾，因为台湾呢离他们的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很近，占领台湾既有利于他们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又有利于未来他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而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呢自然就更不希望日本人占领台湾了啊，这个我想不需要理由啊。那么日本最后是怎么拿下台湾的呢？啊，首先英国不愿意接受台湾，清政府的意思很明确啊，就是知道大概率保不住台湾了，干脆呢半卖半送给英国。清朝也是真的明白啊，英国他就是喜欢做生意而已，那跟这些想要他老命的邻居不同啊。但是英国呢已经有香港了，而满关条约的签订呢可以迫使中国更加的对他们开放，日本那边的市场呢也不能放弃，所以呢没必要为了台湾岛和日本翻脸。俄罗斯那边呢，日本在要求大清割让台湾的同时，还要求了辽东半岛的主权，这个呢就进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了。最终呢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俄罗斯呢也就懒得纠结台湾了。而德国这边呢，议会的决定啊最终否了德皇的想法，决定呢要拿下舟山群岛。结果一问啊，发现中英两国之间有密约，英国呢不准中国把舟山群岛给割出去。最后呢德国选择了胶州湾，那离他们的俄国盟友近一些，台湾归谁呢他们也就不关心了。法国呢是真的想要占台湾啊，但是呢此时德法两国正在欧洲互搞，那因此法国的所有在台湾上的建议啊 比如说这个让澎湖中立之类的，都被德国给否了。法国唯一能做的呢，就是给日本人上眼药，看看能不能以拖代变。马关条约呢是1895年5月8日签的，法国呢则在5月19日派了一艘巡洋舰抵达了基隆。此时呢，日本人还没有到台湾啊，法国人对台湾巡抚唐景松说，他们愿意对台湾提供帮助，如果是为了清政府取回土地呢，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是为台湾保护人民，则比较容易。唐景松呢大受鼓舞，于是呢在5月25日成立了台湾民主国。5月29日日军在奥迪，也就是今天的新北市登陆。6月2日呢和清廷代表李金芳完成交接，第二天日军就攻陷了台湾民主国的首都基隆。鉴于法国人屁都没放一个啊，唐景松呢赶紧就在第三天逃回了大陆，台湾民主国第一共和也因此灭亡。这之后呢，刘永福于6月26日迁都台南，担任第二任大总统，台湾国第二共和就此诞生。刘永福坚持的时间久一些，那一直到10月20日刘永福呢才逃回大陆。10月21日台湾民主国首都台南被攻陷，至此呢台湾国彻底灭亡。大家呢也不要说瞧不起台湾的军队啊，刘永福呢能在日本人手上扛几个月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一方面呢，刘永福在越南打法国的黑旗军主力早已经被清廷给拆解的差不多了，等甲午战争的时候呢，把刘永福派去台湾，黑旗军的老人啊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而且条约一签订完之后呢，达行什么像样的支援呢也没有给台湾，算是彻底的把台湾给卖了。更重要的是呢，日本对台湾非常的重视，知道在初期接收的过程中呢肯定会有问题，所以呢从日本本土抽调了最精锐的天皇禁卫师团去台湾。台湾民主国国祚呢只有几个月啊，一点也不冤。但是台湾国灭亡不代表台湾人的反抗就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日本在台湾根基还不稳，大部分的补给呢都要从日本送，加上刚打完甲午战争损失很大，国内的资源呢也不足，所以日军一占台南就赶紧把天皇禁卫师等主力呢给调回了日本。而日本留在台湾的守备部队由于军力不足，只占领了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汉人与熟番生活的农村和生番居住的山地都还不在日本的控制中。那这就又给了各地溃散的抗日队伍重新集结的时间。1895年年末，各地的抗日武装再次起义，在台湾的北部，起义军拔掉了日本多个外围据点，其后呢包围了台北宜兰。当时日本有多捉襟见肘呢？总督府军务局是第一预备队，民政局呢是第二预备队，台北县职员呢是第三预备队，临时铁道队呢是第四预备队，就差让艺妓做第五预备队了。那日本的主力呢差不多是七天后才从日本本土赶到台湾，到1896年2月差不多有2000主力军从基隆登陆，这才解了台北之围。那这之后呢就是日军的疯狂报复，他们进入了村庄，对一切他们认为有威胁的台湾民众进行屠杀，仅仅1896年1月就在北部屠杀了3万民众。除了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台湾人呢也没闲着，从云林到淡水溪之间也有不少小股的抗日活动。到1896年6月趁着日本人放松警惕，起义军呢从云林老巢出发包围了南投，其后日军主力赶到，起义军退入了深山，日军恼羞成怒啊，称云林管辖无良民，顺良村落皆指为匪。从6月18日到22日五天时间里呢，日军烧毁了云林民房4925户。据当时云林支厅主祭金村平藏在蛮烟帐雨日志中记载，有10000余人遇害，史称云林大屠杀。日军的屠杀呢使得台湾人更加的愤怒，于是更多的台湾人加入了对日军的反抗。6月30日又有起义军攻占了临沂浦，接着呢又拿下了斗六，当地农民呢拿着锄头足枪加入了义军的阵营。7月3日起义军又攻占了重镇鹿港，当地保良局壮丁团阵前起义，原地转向开始进攻日本兵。南部的敌后工作呢搞得也不错啊，有多不错呢，有一个叫黄国镇的起义军将领啊在嘉义称帝了。再往南的凤山地区呢更厉害啊，一个叫林少猫的人才呢，他不但呢从厦门找到了金主出资金和武器，甚至呢还联合台湾的广东人以及熟番组成了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台湾总督府呢称他为台南最彪悍最令关县棘手的人物。那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日本当局非常难受啊，有多难受呢？1896年日本从台湾收了668万日元的税，但是呢在台湾身上花了2339万。我们可能对这个钱没有概念啊，那个时候呢一两白银差不多折合 1.5 日元。甲午战争时呢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啊也就1亿日元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啊台湾没能给日本带来任何的好处。那么日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初期日本想的很简单啊，就是疯狂的屠杀汉人，同时呢对原住民进行怀柔。那因为按照日本的经验啊，清朝的汉人呢都比较懦弱，杀一杀啊他就胆寒了。台湾的原住民呢一来没什么油水，二来牡丹社的时候呢也跟这些人交过手啊，都是些爱割头的野人，犯不着现在招惹他们。结果原住民这边呢确实没闹什么幺蛾子啊，但是台湾的汉人不大一样。前面我们也讲了，能来台湾的汉人都是些海盗渔民单身汉， 那到了台湾呢，就是各种械斗抢地盘，人家呢不跟你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套，那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日本人呢想通过屠杀台湾百姓来威吓台湾人，结果呢台湾人没在怕的啊，越杀起义军反而越多。所以呢在1897年啊，台湾的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呢就提出了台湾卖却论。简单的说呢，就是哎呀，这么个赔钱货啊，赶紧卖了算了。乃木希典呢对日本占有台湾的描述很形象啊，就像乞丐讨到一匹马，既不会骑又会被马踢。开始呢乃木希典啊是想卖给英国人，结果英国人呢自己也正在为殖民地的统治头疼，实在不想再多一个包袱。后来乃木呢就找上了人傻钱多的法国，那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啊，初定台湾售价1500万法郎，折合日元呢差不多1亿。这个想法呢在1897年获得了时任首相松方正义的支持，不过呢还没来得及推动，1898年呢伊藤博文又重新成为日本首相。他跟松方正义的政见上呢有不少不合，在一次军政要员的会议上呢，乃木希典又提出了要把台湾卖给法国的建议。那有好几位军政大员啊在会上发言赞同了乃木的主张，甚至呢还有官员提出啊，哎也可以卖回给中国呀。长州藩的儿玉元太郎呢出言讽刺，哎说你们海军要是不行，那就让我来吧。伊藤博文呢也是长州藩的啊，于是呢说，哎那行，既然你们萨摩藩觉得管不动台湾啊，那就换咱们的人上。而源太郎呢做过日军第三师团的师团长，而在甲午战争中呢又管理陆军的兵力部署和物资辎重，那是实际上的陆军大臣，能文能武，被日本人呢称为日清战争中的萧何。源太郎到台湾后呢第一时间就对台湾政界大换血，那1000多名官员呢被他替换。对于官员呢他很铁血啊，但是对于台湾的百姓呢他又把自己装成了个袁小郎，对台湾社会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大量的笼络台湾的地方士绅，对台湾的各种风俗习惯呢予以保留，并且呢给予了极大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啊，也不继续征讨义军了，而是开始呢对义军进行招降。那招降这个词呢是日本人说的啊，在我的眼里呢其实就是议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但凡是规模大一点的义军啊，归顺的基本条件呢都是保留军队、保留地盘。日军呢不但不可以进入这些地盘，还要每年给义军按照人头发补贴。义军呢也拥有这些地盘上的收税权、征兵权、司法权，那活脱脱的呢就是一个地方藩镇。台湾日日新报里呢就有记载，土匪头目几言与后藤长官相对而立，土匪持枪，我方徒手，情形奇特。古通义简要的翻译了长官的训示，这时该头目将手放在下属的肩上，一边打哈欠一边显出傲慢的态度。不久该头目走出，说了些什么，通义义道今后不再为恶。为什么日本当局愿意这么做呢？这个其实呢就是属于战略层面的改变。日本刚刚占领台湾时呢实行的是军管，军部在台湾的地方事务中占有很大的发言权，而相对应的民政部门的施政呢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从军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只管眼前的危险，只要眼前的人有可能是敌人，那么就消灭，哪怕他可能是个良民。结果大量的普通百姓被杀，更多的台湾人呢被逼起来反抗殖民者的暴政。而源太郎呢在到台湾后啊就收回了军队随便镇压的权利，他规定军队只有在地方民政当局提出请求后才可以出动军队，禁止军方凭借临时处分权随意征伐。限制了军队的权利，那么怎么样才能去消灭义军呢？难道真的靠议和就够了吗？在日军和义军的议和中啊，多数义军呢都接受了日本的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呢是按人头来的，所以日本呢就要求义军必须提供花名册，不然呢你万一想吃空饷，那政府不是亏了吗？那多数义军的首领啊都想白赚这笔钱，那不但把手下的兵呢放进了花名册，甚至呢还把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放了进来。而在归顺仪式中呢，日军又邀请义军的高层进行所谓的纪念摄影，再加上日本长时间呢有心搜集的信息，那很快日本当局呢就获得了义军人员的各种信息，甚至呢包括义军成员的家人信息、兴趣爱好，关键的义军首领还都有大头照。那为什么日本人愿意花这么多功夫呢？竹叶羽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中指出，土匪扫荡之难不在于公之，而在于发现之。他们隐蔽于良民之间，与良民相交往，良民知其为匪而不告诸官府，他们与良民相混淆，军队为自保往往不得不将良民作为土匪来攻击，良民愤恨已极，不得不投身为匪。故若欲真正扫荡土匪，必先理解土匪为何物，知其巢穴，知其势力，知其姓名，明其政治户籍。义军的信息日本是拿到了，但是军队一旦出手啊，破坏性有可能很强。那么怎么办呢？那前面说了啊，儿玉元太郎刚刚到台湾就撤换了1000多名官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宪兵部的。儿玉说，防备破坏的机关有宪兵与警察两种，民政上无宁是警察更适合，消灭抗日军的关键在于警察的妙用。1898年6月，儿玉发布了警察官及司狱官练习所官制，强化警察力量，并要求警察重视学习台湾话。1897年儿玉上任前，台湾有1200名巡警，到了1898年人数激增到了3800人，而警察的权力也被儿玉无限的拉高。本来警察呢就只是管管治安而已啊，但是儿玉手下的警察管着法令下的道路、交通、税务、卫生、农政，基本上涵盖着方方面面。 法国人呢对台湾向来关心啊，那法国人雷吉纳勒德康在他的福尔摩沙考察报告中专门有一段来描述台湾警察，他说全岛都设有派出所，警察成为政府和本地人之间的主要媒介，日本警察在中国人的协助下累积了许多职务，他们大部分审理普通警察的案件，他们也征收赋税，有时甚至扮演邮差和教师的角色，在小小的辖区里面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主人，日本警察几乎都是在昔日武士家庭里面雇佣的，他们连自己本国的农民都瞧不起，福尔摩沙的农民更不用说了，他们通常对辖区的居民专横霸道，市民对他们唯一的感觉就是又恨又怕。从法国人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啊，日本在台湾的警察涉及到了台湾的各行各业，而且密度极大，另外这些警察的出身家庭呢又让他们会忠于自己的祖国，而同样呢也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武士并不是贵族，虽然会欺压百姓，但是不至于草菅人命。而源太郎呢就不愧是日本的萧何啊，对于内政和人心的把握程度远超普通官员。除了加强警察的权势和数量外呢，而源太郎还学习中国出台了保甲条例，全岛台湾人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甲呢要在居民中征调百姓组成壮丁团，供警察和政府驱使，费用由保甲自理，这些保甲呢要免费为自己的区块维持治安，随时向警察举报片区的违法或者涉嫌违法的情况，一旦遇上抗日人士，保甲团呢还要自带干粮上去干。那虽然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中国人呢对做官的热忱确实世界少有，保长甲长多少呢带个长字啊，那也是官啊。而玉呢在台湾搞了4815个保，41660个甲，1058个壮丁团，几十万个官位啊。那你的片区要是出现了抗日情况又搞不定的话，那不但要丢官还得追责。这么一来呢，所以每个保长甲长啊都不希望自己的片区有抗日人士。于是呢抗日团体呢在民间的活动范围啊就被极大的压缩。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呢，日本重新开始消灭土匪，那这次的效果就好了很多了，大量曾经的抗日义军呢都被彻底的消灭。而这些主力抗日人员被消灭后呢，而玉还进一步斩草除根，那些已经变成了良民但是曾经反抗过日本的人也都被干掉了。比如说前面说的林少猫，他在议和后呢真的就不再反抗日本了，而是把精力呢都花在了制糖酿酒和渔业上。负责监视的凤山警察局向总统府的报告呢是林少猫已无反叛之意，但是日本政府呢最终还是屠杀了林少猫的全家。到1902年大部分的反抗军呢都已经基本被肃清了，维稳所需要的经费开始减少，税收呢也开始上升。但是是不是说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就此就稳定了呢？那还不是这么简单。日本在初步肃清了反抗军后呢，资本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台湾，本地汉人的生计呢开始受到了影响，甚至呢连山上的原住民也受到了影响。那原住民与日本统治者的矛盾呢也开始显现出来，对原住民的高压统治啊即将开始。长度有限啊，本来呢以为一期就能够把日据台湾的历史讲清楚，那结果发现呢没这么简单。下一期呢我会围绕日据台湾的经济发展来谈谈日本对台湾的贡献和伤害，以及部分台湾人对日本真正归心的过程。